对于中国来说，因为我们政治体制的不同，所以我们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2月份代表中国达成了这一份协议之后，其实就已经等于中国郑重的承诺我们会去实现的一个目标。而且，中国国内也正在进行积极的气候法的立法和一些相应的能源行业的政策制定，来确保我们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总的来说，中国通过领导人的承诺和“13五”甚至“14五”，以及以后的所有的5年计划的规划，都其实已经把这个目标正式作为我们必须要去实现的一个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目标了。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两会期间所通过的“十三五”的计划里面，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已经成为正式的目标。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是并没有疑义的。而且，我们的领导人所做出的政治承诺，在不同的在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之间也有非常好的存续。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美国是否能够严格的去执行气候变化协议所其巴黎的气候变化协议所同意的这些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抱有疑虑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的政府它是没有议会支持的，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美国的现任的政府呢又很快就会要进行改选，未来是由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并不能保证，而他们会不会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反复是没有人可以100%的说确认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命令，也就是清洁电力计划，他们在去年推出来之后一直受到多方的反对，然后最近还被提交去由最高法院进行重新的审理，所以在美国来说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但是更多呢，我们还是觉得，不管是从美国的企业界还是民众来看，美国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远远不再是2009年的情况。大部分的国际社会还是相信美国会继续坚持他们所承诺的气候变化目标，同时进一步的去推动气候变化目标的落实，包括去每5年进行一个回顾，然后去提高他们自己的气候变化应对的努力。
我看过你的一篇文章，你讲到能源和气候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新纽带，里面呢，你就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但是是除了能源之外的，美国是世界第一的商品消费国。与此同时呢，美国有望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也就是跟能源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觉得美国和中国能够在能源这方面来改变中美长期失衡的这种贸易状态，具体的合作或者说改变这种状态的趋势会是怎么样的？
是的。中美之间一直都有一些关于贸易的一些纠纷或者是不信任，这些其实是由于中国对于美国具有相当高的每年的贸易顺差所导致的，所以在贸易上面也一直会有美国人心理失衡的情绪存在，或者是对于中国比较高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担忧。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随着页岩气革命的这个发展，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更加重要的化石能源的一个出口国。他们已经开始出口页岩气，就是天然气，用 LNG 的方式出口天然气。同时，他们也有可能在未来更多的去出口原油。他们最近，国会刚刚去推翻了已经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原油出口禁令，所以意味着美国现在在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两大化石能源上面都已经不再有法律障碍，中国可能在能源转型的一个过程中，还会有相当长的时间需要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之间如果可以能够促进双方商品的贸易和能源的贸易，那么就可能有很大的程度可以去削减中国对于美国的大额贸易顺差，这样的话对于两国的贸易关系的改善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除了贸易之外，我们在技术和知识和服务方面也有很多可以进行合作的地方。最重要的也是现在一个中美合作的最大的亮点，就是中美在能源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进行的国际合作。美国有非常多的先进的能源技术，清洁能源技术和包括消除这种机动车尾气污染的一些技术也。同时，他们自己在这个应对空气污染变化的过程中，以洛杉矶、以那个加州为代表的美国的政府和美国的企业，也有非常多的先进的经验。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改善空气质量的挑战，其实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借鉴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以及与美国的企业和政府合作，学习他们当时的执政理念、他们当时的政策制定的方式，以及怎么让企业更好的去遵守这些 法令，同时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过去的几届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都看到中美的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是一个亮点，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多的去推动两国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而且这个问题对于改善中美的关系也有非常大的好处，美国如果能够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去帮助中国政府更好的去实现这个目标，更快的去改善中国的空气质量，那这对于中国来说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释放的一个善意，是对于维护中国的更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所做出的一个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以很好的去改善中美现在相对比较紧张的一个外交关系。
听起来好像是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那是不是在你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的，就是美国有一个公司帮助北京来监测空气质量，来试图控制和解决这个雾霾问题，也是你刚才提到的中美之间的合作，甚至是美国帮助中国去改善这种空气质量的其中的一个实际的做法呢？
是的，像这样的由美国公司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比如说帮助北京政府来监测出现空气污染的来源、它的传播路径、它的扩散机理，来通过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更好地提供数据，帮助北京市政府或者是其他的中国城市政府来解决他们的或者是缓解他们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合作的案例。具体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出现比如说技术的交流转移、技术的转让和这个对于中国政府的能力的建设，去帮助中国政府更快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纯粹单单是一个出发商业合作出发的一个角度，更多的能够从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及由商业界去促进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治理、公共产品这样一个角度可能会更加有效。
你觉得在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全球这么多个国家共同制定的这个目标按时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说它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毕竟全球这么多的国家通过了非常艰苦的超过20年的努力，最后达成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全球减排的一个协议，那么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机制去督促大家去落实去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的确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签订这个协议，它在很多目标的这个强制性上面它的约束力还不够强，它对于很多国家是不是能够最终完成这个目标，它如果不完成能有什么样的处罚，目前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规定。意味着我们要通过最先进的气候变化科学来检验我们所取得的努力和气候变化的一个进程，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高或者是调低，但更多的应该是可能是去提高我们的一个减排的一个力度和努力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会面临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欧盟这些主要的排放国或者是经济体，他们都已经把像低碳经济的转型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式。美国虽然它的政治上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他们的企业界已经在开展在研发低碳技术和推动这种低碳转型方面做了非常多努力，很多的这种新技术和新的能源的系统的一些创新的理念都是由美国而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信大家会越来越发现像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必然的一个转型之路，而且谁可能先取得低碳发展的这样一个领先的地位，谁可能就会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现在看到德国甚至不惜全面禁核，然后宣布要削减他们的煤电的一个比例，然后由可再生能源来提供他们的主力电荷，这是一个非常激进非常大胆的一个理念。但是这也是德国政府在深思熟虑之后，为了持续的保持本国比较强的一个工业竞争力，来提高自己本国的这个能源的安全性所做出的一个决策。所以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向低碳转型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体的大部分的一个共识。当然我们能不能在所要求的这个时间内去尽快的实现减排，这的确还存在疑虑，也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去做更多的研究，同时对于执政者进行更多的努力，去要求他们做出更大的承诺，制定相应的政策。但是总的方向是没有疑虑的，是毫无疑问的。